也像啊佛在《梵王经》里面所讲，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入入了这个境界之后，可以以无量无边不同的身份应化在世间，为一切众生做增上缘啊，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就是应无任随现，其修皆妄动，守住非真心。这个两句话是讲大修行人用功的准则啊。这两句话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境界啊，我们现在还要修啊。可是见性之后啊，要不要修呢？要修。但是他那个修行的所依的原理以及方法跟我们初学的人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我们初学的人这个修行呢，着重在四相上修，着重在四相。到这个境界呢，完全撇开了四相。换一句话说，你在四相上已经完全见不到啊，他在修行啊。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无功用道啊，任运其修啊，称心其修，全修即现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反过来再看我们初学的人这种起修啊，着重在四相上起修，全是叫妄动啊。那么这个妄动对初学的人来讲是有好处的啊。为什么呢？帮助我们得定，帮助我们开慧啊。如果我们定慧已经成就了，已经圆满了，再要着相来起修，那就错了啊。那么这一句啊，是讲凡夫啊，凡夫种种执相修学，这是妄动。守住非真经啊，那么这是讲二禅啊，阿罗汉、辟支佛这一类的人啊，他内守悠闲，还是发尘分别因思啊，所以他不见性啊。啊，这个真经就是讲的真如本性啊。那个修学方法呢，是不能见性的啊。这是讲的像阿罗汉、辟支佛啊，超越三界。已经得第九次的病了啊，他的病就是在守啊，就是在内守啊。佛常常在大经里面称他们做堕无为坑啊，堕是堕落啊，堕落在无为坑里面啊。那么这个就是内守悠闲的意思啊。那么也叫做呢偏真涅槃，所谓真是真空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凡夫啊，这是执着有，是病的，是有为，执着在有为上是病。小乘人这些阿罗汉与辟支佛啊，执着在无为上，一个执着有为，一个执着无为。只要你有执着，就是病啊。 这个时候见了性了，恍然大悟了，是有为无为俱不知处啊，正是所谓两边不离，中道不成，这个得大自在啊。妙之应思小啊，这样玄妙圆通的真理，我是因为在老师这个地方有老师的开导，我今天才明白啊，才恍然大悟，这个小就是悟。众物染物名啊，这个王这个字啊，古音也可以读无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应当念作无，也当作无讲啊，就是染物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没有了啊。过去马祖道仪禅师说，大道不用修啊，淡漠染污，大师说过这么两句话。那么我们想想，这个道不要修啊，只要你不染污就行了。什么叫染？懂得什么叫染污，当然你就明了了什么叫不染。我们这个心里面才有一念就染污了。六祖说得好，本来无一物，可见的你要有一物啊就染污了，它本来无一物嘛。那么换一句话说，淡漠染污啊，就是恢复到本来无一物的境界。那这个道是现成的吗？还修个什么呢？本来无一物是诸佛如来果地上境界啊，是明心见性大菩萨的境界。凡夫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那就叫染污。换一句话说，你有生死，你有造作，你有烦恼，这些通通都叫做染着啊。那么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烦恼，没有生死，没有妄念了，这就是不染着。不染着就是道啊，不染着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就是佛菩萨啊。所以悟了以后啊，染污的名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说，他是真正的证道了。下面呢，这是第五位智常禅师，生智常，信州桂溪人。这个 所呢是在现在的江西省啊，就是桂溪县啊，桂溪县距离南昌啊不太远。那么他是幼年出家啊，调年出家了，就是年岁很小啊。那么前面我们读到的这个发达了，发达是7岁出家啊，那么也是幼年。说志求见性啊，这一点是非常可贵。我们晓得出家人多，而出家人当中啊，是一心一意的求明心见性的这种人不多。凡是发心求明心见性，这是真正的出家人，这是真佛弟子，他一定会有成就的。啊，事出世间呢，都是这样说，有愿必成，何况是一个善愿，何况是一个至善之愿。哪有不成就的呢？最怕的呀，是我们发心不正。俗话常说，因地不正呢，果招于取。啊，你的发心不正，你怎么能成正果呢？啊，那么这一点出家的同修要特别反省检点，我们自己出家的时候我们发的是什么心，出家之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所发的这个心愿是不是保持住了，还是有所改变？改变呢，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变，还是往恶的方向去改变？这是要认真去反省。智常禅师他是志求见性，这是正知正见。一日参礼啊，就有一天他到曹溪来了啊，来参礼六祖大师啊，到这里来啊，拜老师啊，来请教。这个参礼就是拜老师来请教的啊。那么六祖大师就问他啊，你从哪里来啊？啊，你到我这个地方来啊，想求什么呢？啊，智常禅师就说了，他的学人近在洪州白凤山李大通和尚，说蒙是见性成佛之意，未觉狐疑，原来投离佛往和尚慈悲指示。那么这是智常禅师答复，就是回六祖的话。 个人，这个名词在佛教里面是通指学道的人啊，就是正在这个地方修学的人啊，称之为学人啊。这个学人呢，今天的话来讲呢，意思相当于学生啊。我们今天在就学过程当中称学生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称学人，这个学人就是学生啊，而与我们今天社会上称学人呢不一样啊，这个意思不相同啊。今天社会上称学人呢，那都是他的学问已经有相当造诣啊，那么这个是已经得到了所以是博士学位之类的啊，为社会大众所尊重的，我们称之为学人。这个学人有学者的意思啊，有专家学者的意思。而在佛法里面称学人呢，是学生的意思，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够误会啊。那么因为这个名词在现在呀还是通称，这个出家人呢常常讲啊，我学人如何如何啊，这个我学人呢就是我学生啊，怎样怎样，是这么一个意思，很谦虚很客气的这个称呼啊，这是自称啊，就是学生呢。我最近呢到洪州啊，去这个白峰山呢，去这个礼敬呢大通和尚啊。那么这个承蒙啊，这个大通和尚只是我见性成佛的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些道理啊与修学的方法，虽然大通和尚给我说了，可是我心里还有疑惑啊，所以我老远呢到曹溪来啊，这个洪州也是在江西，我从江西到这个广东啊，曹溪宝林寺来礼拜啊和尚啊。和尚前面跟诸位说过啊，这是佛门里面的称呼，这个称呼是从印度梵文称呼里面音译过来的啊，所以和尚是梵文音译过来的。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老师，我们今天称老师啊，就称印度啊，在过去称老师就称和尚啊。这个老师呢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啊，是真正的传道授业的老师，我们才称他做和尚啊。所以在中国翻成为叫清教师啊，清教师好像在这一个学校里面，这个老师他上我的课啊，他是我的授课老师，他是我的教导的老师啊，我们对他才有这样一个尊敬的称呼啊，称他为和尚。那么如果他没有教过我的书，不是我的授业的老师啊，我们学校老师很多啊，有几百人甚至于几千人啊，他是我们学校老师，但是他没有上过我的课啊，那么我们对他呢就不称为这个和尚了啊，我们通常称法师啊，法师是通称啊，或者呢我们尊敬一点称他为阿舍离，这个阿舍离啊翻成中国就是规范师，就是他的言行可以做我们的模范， 我们可以依照它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和尚是最亲也是最尊重的称呼啊，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啊，是传道授业的老师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尊敬啊。那么到他这儿请教啊，所以特地来投礼啊，说佛王和尚慈悲之事啊，就是请老师大慈大悲啊，指教我，为我断除疑惑。那么六祖就说了啊，说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啊。这个两句话的意思就是啊，哦，大通和尚给你怎么说啊？啊，你讲给我听听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智常禅师就说了啊，说智常道比啊，这是学生对老师啊最尊敬的这个禀白啊，就自己称自己的名啊，自己称自己的名啊，称学人是客气，称自己的名是恭敬啊，是恭敬。说智常啊到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住了三个月啊，住了三个月都未蒙释慧啊，这个大通和尚啊都没有开导啊，没有教导我，可是我自己为了求法心切啊，有一天晚上呢我独自啊就到了方丈室啊，就向他求教啊，就请问如何是智常本心本性啊，这是提出这一个问题，求大师求这个和尚开示。说大通和尚啊就给他说了啊，他说你啊见到虚空没有啊？啊，他说对月来说，我见啊，我见到虚空。你见到虚空有没有相貌呢？啊，他答复的说，虚空无形啊，哪有什么相貌呢？啊，大通和尚就说了，你的本性呢、啊、就像虚空一样啊，反观自性了无一物可见，这就叫正见，了无一物可知，这叫真知啊，无有青黄长短，青黄是讲色相，长短是说形象，这个意思就是说立一切形色，但见本源清净，本源就是指本性说的啊，本心说的就是真心讲的啊，清净。觉观圆明啊，觉观是讲的这个般若智慧上讲的啊，这就叫见性成佛啊，那么也叫做极乐世界啊，又叫做如来之见。这大通禅师给他说了这些话啊，说 学人虽闻此说啊，是犹未决了，其和尚开始啊，他说我学生虽然听大同和尚这一番开示啊，可是我还是有疑惑啊，还是没有法子决断啊，所以到此地来祈求和尚开示啊。那么六祖大师就说了，说彼师所说又存之见，故令汝未了啊。他说你今天有疑惑啊，不能够决断，是对的。为什么呢？大同禅师所说的这一番话了啊，就是这一番的开示啊，的确还不是究竟啊，它里面还存的有知见啊。你的疑惑呢是当然的啊，那么你既然来求我给你开示，无经是如一迹啊，这个也就是叫他仔细听啊，我跟你来质疑，不见一法存无间，大似浮云这日灭呢，这个就是对于大通禅师所开示的这几句话了，做了一个评论啊，不见一法，就是前面所讲的了无一无可见啊。那么诸位想想，他这个话究竟不究竟？了无一无可见，那个心里头还有无一无可见。那么换句话说，他这个心还是不清净，因为他这个心里存那个无见啊。我们想想六祖教人这个原理原则啊，这个大纲领所说的本来无一物，现在它里头存了一个无间啊，那么这个心有染污啊，啊，有一个无间染污了它的真心啊，所以底下这就从比喻上说啊，大大的啊，就好像这个浮云呢把这个太阳遮盖住了啊，使这个太阳的光明不能够完全透露出来啊，这就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无间呐 啊，不知一法守空之，这也是陈前面大同和尚所说无一物可知啊，这就叫守了一个空之啊，这个是这个不是智慧先前啊，这是无明啊，开悟的人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明了，哪里说不知一法呢？法法皆知啊，这是真知啊。如果说是一法都不知，这叫真知，这个错误，这是无知嘛，怎么能叫真知？所以祖师底下一句啊，这是比喻啊，说 还是太虚生实闪电啊，太虚空本来无一物啊，纵然是石火电光啊，时间极其短暂也是多事。为什么呢？太空当中本无闪电，说此之之见必然心啊，错认何曾解方便啊，这真是错会了佛祖之意啊。我们读经展开经文，总会想到开经偈所说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呀、啊。解如来真实意难呐、啊，像大通禅师还是把如来的真实意错会了，错认了啊，是何曾解方便啊？解是理解啊，没有真正理解诸佛菩萨的方便法门。实在讲，像大通和尚也很了不起了啊，还错解了诸佛的方便法门啊。那么这是把过误说出来，就是纠正智常禅师，也就是诱导他开悟啊。幕后这个两句直截了当的就给他指出来了，汝当一念自知非也，这个自知两个字就是开悟的诀窍。这个就是实觉啊。那么换句话说，一些修道的人他为什么不开悟，就是他不自知非这个意思。我们在第一章无相颂里面已经读到过啊，我们也曾经啊细细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录影室里面，我们凡是为时间所限制不能将经义尽情地来发挥，只能够将里面重要的义理略微给诸位介绍出来，帮助诸位研读经典。过去我在华藏图书馆同样的讲这一部六祖坛经，一共啊讲了94次，每一次是一个半小时啊，94次 将这一部经才讲完。比起这一次呢，时间呢是长得很多了啊，所以这个自知非也，这是开悟入门的一把钥匙啊。我们看世间人，以至于修道的人，哪一个人不是很自负的啊？我一切皆是啊，不是之处都是别人，自以为是，这就是自己呀、啊。堵塞了自己的悟门。如果哪一天你要见到一切人皆是，自己处处都不是，你就有了门路可入了。这是真正的觉悟了。自己灵光常显现呐、啊，灵光就是你自己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光明，透出来了。这个意味非常非常的深长。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简单呢说几句。真正修道人一定啊，要在自己起心动念之处提起觉照的功夫，心才动，动就是错啊，心起念，念即是非呀、啊。啊，那么好了，我现在这个心呢，在一切境界上不动，不起念，啊，像木头一样，像石头一样，对不对呢？那也是错了，那就是前面讲了。六祖大师刚刚批评的话啊，不存一法，存了无间，错误的啊！我一切这个念头，这个境界，一切都不去研究，也不去观察，事出世界一切法一无所知。你守住这个境界，心里面好像是很清闲，那是内守悠闲啊，增长无明那是错啊。反复的心一天到晚增长邪见，不晓得自己是过错，声闻缘觉，内守悠闲，增长无明，不晓得自己是过错，所以凡夫小乘都不能见性。一旦晓得自己过错了，改正自己的过错，舍弃自己的过错，正觉就现前了。啊，这就是灵光毒药啊，窘迫根尘。 这才是究竟之谈啊，这才是真实的开始啊。智长很聪明，一听到六祖这一说，心意豁然，这个豁然就是贯通，就是开悟了啊，豁然大悟啊啊。那么他也成了八句颂啊，说出他自己悟儒的境界啊。乃述几曰：无端其之见呢，着相求菩提啊。这是可以说是说尽了一切修行人的通病啊。无端呢，就是找不到原因的，没有原因啊，无缘无故的，在我们本来无一物的清净心中起了无量无边的之见啊。虽然在修道了，要求无上菩提，在着相求菩提啊，存心里头存那个无见，守了一个空知，通通是着相啊啊。这个着相想求这个正果，无有实处啊啊。心存一念悟啊，名曰系实名啊。勤是勤俭啊，换一句话说，没有离开心意识啊，是勤俭啊啊。那么想着要开悟啊，名曰，这个名是一个问号啊，越是讲超越啊，这个心里是常常有这么个念头，想着，哎呀，我这一开悟啊，我不就是超越了无量界的这个迷惑颠倒了吗？啊，我不就一下就超越了吗？啊，可是我们必须要晓得，一勤不能够破勤，迷不能破迷，执不能破执，啊，就是执着不能破执着。这是必然的道理啊。那么我们换一句话说，要是依然以情执，要想破情执证菩提涅槃的话，就像经里面所说的，无有是处啊，决定是错误的啊，决定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几句话就是祖师所说的一念自知非呀，他自己晓得觉悟了啊，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自性觉缘体呀、啊，随照往前流啊， 前面这个四句是智慧，这个两句呢就是他自己的灵光现前了，啊，灵光显现了，啊，自信是大觉的根源，是菩提的本体。这个是自信，他能够说出这一句话，可见他是见性的。如果不见性，这一句话说不出来的。下面一句，这是讲自信的应用，随照随时随缘随见照之啊，就是般若经里面所讲的啊，一文字起观照啊，那个一文就是随着境界啊，随缘觉照啊，牵流啊，这个妄啊，是说老而无功的意思。